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西姜丽被劫持四个月，母亲忧心离世；陕西法轮功学员在女子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黑龙江近20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古交市法轮功学员姜丽女士今年40多岁，娘家在辽宁省清原县。2020年12月24号，姜丽在辽宁清原县清原镇她母亲家的楼下被蹲坑的山西太原古交市警察抚顺国宝伙同当地警察绑架，当天被山西太原古交市警察劫持回太原市，非法关押在太原看守所。到现在姜丽已经被非法关押4个月了。据说构陷姜丽的所为案子现在已经被移交到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法院不同意家属为姜丽聘请律师，更不让律师和姜丽见面。姜丽被绑架后，她的母亲精神受到极大的冲击，随之不久，原本身体健康的母亲突然离世。据明慧网2021年4月23号报道，陕西省一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在陕西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他说，7年前我因为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7年，被劫入陕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走出监狱时我已是70多岁了，现把我在陕西西安女子监狱的迫害经历写出来曝光邪恶。在监狱里，警察杜某指使流氓毒贩子范飞等人来转化我，范飞逼我喝药，我说我没病不喝，他揪住我头发就打耳光，围上来5、6个人脚踢拳打，我说打人犯法，我要告你们。他们个个哈哈大笑，说队长说了转化一个法轮功奖800元钱，还给减刑呢，就是把你打死了我们也不犯法，这是党教干的，政府教干的，你上哪告？警察就是政府，就是法律，你告谁？你真是少见了， 把你关这里不叫你出去，你就出不去，打死了就说是你心脏病发作，拉出去火化了事。”说完又哈哈大笑。随后几个人把我推搡到监控看不到的角落里，把我打倒在床位间的小道里，猛地用脚踏我的肚子，肠子都像要被踢出来了，我尿了一裤子，痛得我大叫。他们仍不停手，揪住我头发，把我的手踩着，鼻子捏着，几个人还跪在我身上，用铁勺子、铁起子撬我嘴，我不张嘴，拼命挣扎，他们就用铁起子打我嘴唇，撬开牙，在嘴里使劲乱戳，当场就把我两颗牙撬下来了，牙床戳烂，血流不止。在这七年的日日夜夜里，亲人们为我流了多少泪，担了多少心，每月都来看我，所以我的亲人们也都是在被迫害中。我回来后，社保局还强行扣了我冤狱七年的退休养老金14万多元。中共协党的监狱都是赚钱的机器，把囚犯们当奴工对待，从早上6点钟到车间干活，直到晚上8、9点，中间除了吃饭以外，都是一刻不停的干，每天干15个小时，干不完的活带回耗子接着干，时常干到半夜12点左右，累倒下了，打完吊瓶回车间马上接着干活，根本不让休息，成天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一天365天，天天如此。全国公检法司所有的衣帽鞋都由承包商转接给监狱，防疫情的衣帽鞋及所有用品也全都是由监狱干的，国内的各地服装商都来这里加工，大量的出口高档服装，国内的高档服装，名牌的，专卖店的等等，这里是无所不有。因为没有任何法律约束他们，所以监狱为了多赚钱，任意延长劳动时间，上面来检查时，监狱警察就赶紧叮咛大家不准乱说话，只能说是8小时，谁要敢讲实话就会遭到折磨，叫你生不如死。监狱对金钱的无度追求，没有良知，没有人性，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囚犯的生命无度残害，囚犯在警察的眼里只是金钱的代号，从监狱长到警察都在知法犯法。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4月份，黑龙江省绥化市政法委610还在执行中共的迫害政策，明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明知道修炼了20多年的法轮功学员不会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为了完成上级的所谓任务，不断指使社区派出所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清零骚扰。据不完全统计，三四月份被清零骚扰的绥化市北林区法轮功学员有25人，他们是王义英、刘竹林、张志杰、江桂林、薛淑珍夫妇、赵淑芬、白杨、赵小玉、李德勤、周桂兰、焦志辉、杨志宏、高锦书、陈英超、韩秀兰、刘秀莲、刘瑞和他的母亲白树林和李英霞夫妇、刘玉华、侯玉林、曹英华、陈淑范。其中王义英、刘竹林是近80的老人，还有8人都是70多岁的老人。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参议员表示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参加九讲班找到人生希望；香港天梯书店9天录像班的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加拿大参议员吴兰海在2021年的425前夕发出声明，支持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迫害所采取的和平理性行动。他表示，加拿大政府和盟友有责任制止迫害，并和法轮功学员及其他人权受害者站在一起。1999年4月25号， 在北京，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面对不公的对待，自发到中南海边上的信访办和平上访，开启了长达22年的和平理性的抗争。乌兰海在发出的声明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在犯有反人类罪方面臭名昭著，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其他受害者进行的可怕、系统和长期的活摘器官等迫害令人深感不安。在中共继续犯下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时，加拿大政府、民主盟友和联合国有责任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制止中共专制。天梯书店在香港开业至今已经半年有余，虽然面临疫情和港版国安法的紧张气氛下，香港法轮功学员仍一如既往坚持讲真相弘法，香港市民寻法修炼的热情也日益增长。这半年来，香港天梯书店已经多次举办九天录像班，简称九天班，新学员们有的表示终于等来法轮功，有的说找到了人生的希望。已退休的前公务员张先生参加九天班之前已经决定移民，他看到香港现实的局势，觉得人生很苦闷，而美国大选让他对民主自由当塔的美国也失去信心，感觉到世界上没有一个自由安全的安身之地，人生失去了方向。但是在经过法轮功学员推荐参加了九天班之后，自己在身心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身体方面，以前他总要午休，身体也总感觉疲惫，自从参加九天班之后，他早上五点起来练功，发现中午不睡觉也不困了，人还很精神，并且在和法轮功学员接触的过程中，他感觉自己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希望。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天梯书店香港分店负责人梁真介绍，早年李洪志先生是通过九讲班的方式来传法，从1992年5月13号到1994年12月21号，李洪志先生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先后在中国各地共办班讲法传功56次，每期约9到10天。他说，通过参加九天班，市民可以系统地学练法轮功，所以对于想了解法轮功、想修炼的人来说，九天班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对于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想要学法修炼，梁真相信是通过法轮功学员20多年讲真相，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真相，尤其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民众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从以前受中共谎言影响对法轮功的误解，到现在由衷的佩服法轮功学员，尤其是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精神，更让港人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616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从神兽断曲直说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1日。在法庭上，法官终审时会敲下法锤。在东方，法锤的形状上半部分刻有神兽谢志，有的法院门前两边摆的石像也是谢志。谢志是一种神兽，独角四蹄，常呈坐姿。谢志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辨别是非曲直，知道人是否有罪。据古籍《述异记》记载，皇帝时期的大法官高陶是皇帝长子的后代，他是尧舜禹的大法官。高陶好德知礼，被称为御神。据记载，当高陶处理案件无法决断时，就常常请谢志来帮忙。用谢志断案时，谢志或者用独角触碰，或者用嘴咬住被审人，这个人就会被判为有罪或者理屈者，并且根据罪行大小受到处罚。古人创造的法律的法字，古体字是由三点水、志、去三个部分组成。 智就是谢智，是可以辨别是非曲直的神兽。水字旁意思是法要像水一样端平，对所有的人都不偏不袒。去就是去除败德的行为，丧失了人格的人。因此法的含义就是执法要公平公正，在辨明是非后要去除不正，这就是人类法律原本的含义。从战国时期、秦朝、汉朝直至清朝的御史和按察使卜符，前后也都绣着谢智的图案，这寓意着执法者要像神兽谢智一样，秉承上天的旨意，执法如山，其平如水，没有任何偏袒和私心。这样看来，执法者上承天意，下应民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圣的角色。历史上有着许多执法者借助于天意神事来决断悬疑的案例，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庄公时期，齐国有两个人，一个叫王李国，另一个叫钟离角，这两个人打了3年的官司，还没分辨出谁是谁非。齐庄公打算把这两个人都杀了，但是又怕伤及无辜，想把两个人都释放了，又怕有罪的人逃脱罪责。于是他决定采用审判的方式，就是派人牵一头羊，和这两个人一起来到齐国的神祠，让他们发誓，请求神来判决此案。这两个人也都同意了。于是齐庄公命令人在地上挖一个洞，把羊杀了，并将羊血洒在地上，派人对着羊先朗读王李国的誓词，读完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然后接着读钟离角的誓词，还没有读到一半，死羊就突然跳起来触及钟离角，把他的脚都弄断了。守神祠的人认为这是神显灵了，把钟离角处以死刑。诸侯们纷纷说，凡是设盟发誓而不真诚的，就要遭受鬼神的惩罚。公平公正秉公执法的誓言誓词，对于任何一个从事法律的人来说，都是职业的基本仪规，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只有发过恪守职业道德的誓词，法官才能身着法袍，头戴法冠，手执法锤，坐在审判席上的时候代表正义一方。明慧网曾经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位法官临终前的忏悔。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位临终前的法官曝光自己曾在上级的压力下违心冤判几名法轮功学员，长久以来深感内疚和惭愧，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人，对不起那几位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他说自己做了错事，虽然看不到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天，但希望自己的同事们不要再为江泽民卖命了。他死后很多人都在说，这么好的人就这么走了，真是好人没好报啊。法官的妻子说，不是的，他看似善良，是个好人，从内心他也是同情好人的，但是在行动上他确实违背了天理，造下了苦果，自己去承担了，他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法官妻子最后说，我也呼吁和我有同样遭遇的公检法的家属们，凡是参与了迫害法轮功的，天理不容，毁了自己，坑了家人，江泽民应当为他所犯的罪恶承担个人的刑事责任。他发起、计划、命令、落实、煽动和参与了这些犯罪，江泽民是这个共同犯罪的首犯，咱们都应该站起来控告凶手江泽民，都是他一手造成了千家万户的悲剧。直到今天，类似的悲剧依然每天都在中国发生着，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诬判，参与诬判的公检法人员在中共以利益和升迁的诱使下将自己推向绝境。1999年以来，中共治下的所谓法庭发生了太多难以置信的荒唐事，比如有的不通知开庭时间突然开庭，有的哄骗家属辞退律师， 有的法官抛弃公堂，却悄悄在看守所搞所谓开庭，不准家属旁听；有的在法庭上不准受害人做无罪辩护，只允许受害者承认所谓的罪行；有的在法庭上对于证据显著错误拒绝质证，还有的擅自更改当事人年龄，比如重庆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芬被改小5岁，以方便中共法庭进行诬判；有的禁止辩护律师携带电脑出庭等等，还有更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荒谬乱象。明慧网今年3月份报道，中国大陆至少又有9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诬判最严重的地区是吉林、河南、辽宁、山东等地，诬判最严重的城市是长春、南阳等地。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僧骂道不得好报，法轮功学员在社会上堂堂正正的修炼，遵从的是佛家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公检法人员为了名利追随中共，冒犯了天理，谁敢说报应没在哪一天等着他们呢？每个人怎么做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一个人无论最终做了什么，都是自己承担后果。智慧的人选择良心，自有神佑，而一味按中共的指使行恶者，上有天理报应，下有中共卸磨杀驴的终身追责制。教训已经很多了，难道不值得深思吗？难道非要以身试法吗？希望有缘人都能择善而从之。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
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是非裔退役军人的人生转机。故事的主人公尼克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非洲裔的退役军人，他因为在军队的服役经历而出现了创伤后遗症，即使退役后也还是深受噩梦折磨，而时常半夜惊醒。他开始酗酒抽烟，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直到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件神奇的事，不但改善了他的生活和健康，跟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也变好了。究竟是什么经历让他如获新生？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尼克是一名基督徒，在看到教会中发生的一系列丑闻事件后离开了教会，但是他仍然相信耶稣。几年后，他注意到学校和社会上学的东西都是侧重于欧洲的文化历史，于是他又开始研究非洲文明和历史。对生活和宇宙，尼克有太多的问题，却找不到答案。尼克服役后，2013年，作为国防承包商，被美国军队派到海外。那期间，尼克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了解到当非裔被强迫做奴隶时，他们是被强迫相信基督教的。 尼克开始在脸书上分享他找到的有关非裔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文章。他一直想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信仰什么宗教的，但他又不知道自己是来自非洲的哪个地方，那里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在海外服役期间，尼克出现了创伤后遗症的症状，当时的情况让他无法自控。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开始酗酒。有一天，尼克从一家商店出来，因为癫痫发作晕倒在街上，他实在无法继续在海外停留。2015年，在军队服役十年之后，尼克决定退役，回到德克萨斯州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后来，尼克的创伤后遗症仍然非常严重，晚上常常做噩梦，梦到在战场上被敌人包围。一个晚上，尼克会多次从噩梦中醒来，全身湿透，他无法正常生活，开始酗酒，希望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但是都不管用。他只要一睡着后，很快又从噩梦中惊醒。回到德州很长一段时间后，尼克都无法正常工作。他做过几个月的建筑工，不久后又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开始工作后，尼克仍然饱受创伤后遗症的折磨。尽管慢慢地适应了那份工作，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和别人谈起过个人生活。他酗酒，而且烟不离手。尽管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尼克依然坚持寻找生活中的答案。他一直在阅读或聆听有关非洲和黑人历史的资料和讨论，还一直在社交媒体的朋友圈中分享他学到的东西，与不同意见的人讨论。2017年的一天，尼克的一位朋友把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尼克。尼克决定开始读《转法轮》。他读书时通常会非常仔细，有不懂的字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查询，直到完全读懂后再开始读下一本书。转法轮和尼克从前看过的书不同，他不能完全看懂，但他越看觉得内涵越深。读完一遍转法轮后，尼克对自己说，用30天的时间来试炼法轮大法，看书里说的是否是真的。他想看看如果自己的思想境界提升的话，身体和周围环境是否会改变。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尼克决定练法轮大法的那一天起，他从没再做过打仗的噩梦或半夜从汗水中惊醒。创伤后遗症和恐惧症去得晚一些，但几个月的时间也就完全都消失了。尼克第一次练法轮大法第五套功法的前一天喝醉了酒，浑身不舒服，感到脱水、虚弱和头疼。当练完功以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力充沛，酒后的不舒服症状还奇迹般地消失了。他把感受告诉了妻子，就在和妻子说话的时候，尼克感到身体内的能量非常大。他一边跟妻子说话，一边开始整理衣柜，然后又清理房子，带狗在社区溜了一圈。他不敢相信自己不久前还头疼虚弱，现在却感觉到精力充沛。尼克读着法轮大法的书籍，生活中的所有疑问一一都得到了解答。他不再需要继续搜索答案，他觉得法轮大法就是自己要找的，甚至连他都没有想过的问题，书中都做了解答。修炼一个星期后，尼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惊奇地看到了自己变年轻了。以前想戒烟，一直都戒不了。修炼了六个月后，尼克就戒了酒，之后四个月又戒了烟。他觉得一生中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好的感受。尼克和妻子以前每周都会因为小事争吵，而现在 他都想不起来上次是为什么跟妻子吵架了。夫妻的关系从来都没有这么好。他和母亲的关系也改善了很多，以前常常吵架，尽管住在一起，有时尼克可以几天都不和母亲说话。现在尼克认识到自己应该修缮，会想到自己的话会给母亲带来什么样的感受。过去的十年，尼克的妻子几乎每周都会头疼。在尼克开始练法轮大法后，妻子的头疼停止了，尽管那时他还没有修炼。妻子开始修炼大法之后，身体变好了，也不需要戴眼镜了。自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尼克在工作中有了更多的自信，他得到了两次提拔，现在做了保安主管。他的手下有25名保安，负责两个地方4栋楼，提供全天候的保安。尼克每天分派工作，带领团队处理紧急情况，过程中没有一丝紧张和焦虑，不再受以前创伤后遗症的困扰了。每次有新的保安来，尼克就会告诉他们法轮大法。一名保安在练法轮大法2年后，肾炎就好了，连他的医生都不敢相信。医生告诉他不用吃药了，因为他的肾炎好。他以前脾气很坏，现在变得平和很多，不再对家人发脾气了，家里的环境也变好了。另外一位员工，他的太太在他的记忆中从来都无法一夜睡到天亮。当尼克告诉那名员工法轮大法后，那名员工又告诉了他的太太，他太太开始练功后就能一觉睡到天亮。另外一名承包公司的工人，他的膝盖坏了2个月都不好，弯不下来，非常影响他的工作。尼克告诉他法轮大法后，他开始练功，膝盖马上就好了，上下楼梯一点问题都没有。尼克刚开始做主管的时候会犯一些错误，尤其当事情发生意外时，他认为没有得到尊重或者被误解的时候，尼克就会变得情绪化，不高兴。现在尼克学会了遇到这种情况，在回答别人的问题之前先静下来，默念真善忍。他知道只要他能按照真善忍3个字做，是不会做错的。尼克以前一直都有季节性过敏症，每年春季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水，眼睛发痒。他的鼻子一旦开始流鼻水就根本停不下来，一整天都得擤鼻子。尤其是当前中共病毒期间，同事们对别人打喷嚏、咳嗽尤其敏感，会招来不安的眼神和抱怨。如果尼克能在上班前练功，季节性过敏的症状就会奇迹般的消失。有2次上班前尼克没有练功，每一次都因为鼻水流个不停，只能上2个小时班就回家了。疫情期间老是擤鼻涕或打喷嚏也让尼克感到非常尴尬。3次尼克因为没有在上班前练功，上班时的过敏症状变得非常严重，偏偏那天保安人员比平时少，尼克必须得上班才能确保有足够的人员。那天他把工作晨会压缩得很短，不想让同事看到他在流鼻涕。尼克去了2趟厕所，避开众人擤鼻子，然后又赶去调度办公室为新来的员工做培训。因为流鼻涕，尼克几乎无法和他说话。尼克当时的唯一希望就是回家练一下功，再回来上班。这时他想起来大楼里有个祈祷室，他在祈祷室练了1个小时的功，鼻水就不流了。回到调度办公室后，尼克感到精力充沛，自那天以后他再也没有打过喷嚏。有谁能知道当初尼克给自己30天的时间尝试练法轮大法，现在变成了3年。他走出了创伤后遗症的困扰，变得自信，不再害怕。疫情期间不担心被感染，因为修炼大法远离了疫情的侵害。尼克尽全力在生活中用法轮大法的要求来对照自己， 以表达对法轮大法师父的尊敬和感激。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二战期间，在美国军队野战医院里，地上躺满了伤兵，因天气炎热，蚊虫叮咬，又缺少医药，手术感染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伤兵们士气不振。这时有位医生放了一些大家喜爱的音乐，伤病员们听了音乐后，感染率和死亡率大大下降，而且外科手术愈合期明显缩短。美国人从此发现音乐具有治疗伤病的作用。元代名医朱振亨曾明确指出，乐者亦为药也，乐、药和疗三字同源，他们的甲骨文字形十分相近。中国史料中关于音乐治疗疾病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昔陶唐氏之始，音多，制服而战机，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恶而滞浊，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武以宣导之。皇帝又命灵伦与荣江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音韶，以五乐来调节因郁闷之气形成的筋骨紧缩之疾。说院中记载了5000年前原始部落苗阜用竹管乐器为患者治疗疾病的故事。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生来耳里，万事离心中，聊及的诗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谈谈德音雅乐治病有奇效。一、音乐聊及的原理。中国古人讲，治病必求于本，本指阴阳，阴阳是宇宙中的规律，一切事物的本源，万物的起源，也是自然界万物生长和消亡的根本动力。《吕氏春秋·大乐》记载，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可见音乐源于太一，由阴阳变化而来，它对应天之五行，地之五季，人之五脏。音乐是运用外在有规律的声音秩序来调和人体阴阳的和谐，达到阴阳平衡，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状态。《黄帝内经·素问》中，天有五阴，人有五脏。古人根据五阴对五脏，肝对厥，心对止，脾对宫，肺对伤，肾对雨，这五阴之间相互影响，来调节人体五脏精气的盛衰。宫伤厥止雨，即西乐中的哆、来、咪、嗦、拉。宫调音乐平稳柔和，对应人的脾脏，商调音乐急促清脆，对应人的肺脏，爵调音乐高唱悠长，对应人的肝脏，指调音乐热情高亢，对应人的心脏，语调音乐淡荡轻渺，对应人的肾脏。在聆听过程中， 人的情志与曲调的节奏频率及五脏之间有规律的震动，就可以达到调节人的精神和通畅经络的作用。二，正和雅乐正心。春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师旷创作的古琴曲《阳春白雪》，据说这原来是天帝命仙子们弹奏的五弦琴的曲子。师旷听到了之后，将其模拟记录下来。根据古琴曲谱《神奇秘谱》的记载，阳春为宫调，白雪为商调。宫调的音乐通常比较雍容博大，商调的音乐则柔中有刚，会带出一种既抒情哀婉又方正刚毅的气质。阳春取春之阳，以万物之春，和风淡荡之意，表现上天对万物无私的恩泽不散。而白雪则取冬之阴，以雪竹琳琅凛然高洁之意，表现大地的厚德承载。只有与天地同德的人才能够演唱，所以能够应和的人非常少。乐记中记载，乐者乐也，琴瑟乐心，感悟后动，审乐修德，乐以治心，血气以平，讲述了以音乐来规范人的道德，陶冶情操，而达到气血调和。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礼仪和音乐，并非为了满足口腹耳目之欲，而是荡涤民众心里的邪恶与排除污秽杂念，激发原本存于内心的善良本性，不让世俗的欲望蒙蔽了人的真实本性，从而返回为人的正道上来。因新的欲望总是伴随着新的物质条件的出现而出现，而外物是无法充实内心的。三，低迷之乐纵欲。史记乐书记载，灵公去拜访晋平公的时候，在蒲水上游，半夜时听到弹琴的声音，就让诗娟学习这首曲子。到了晋国后，诗娟弹给晋平公听，师旷按住琴弦阻止诗娟说，这是亡国之音，不可演奏下去了。这曲子是师言给纣王演奏靡靡之音，武王伐纣之后，师言向东逃跑，自己投进蒲水之中，听到这支曲子的国家实力就会削弱。晋平公不但坚持听下去，还命师旷弹奏比这曲子悲伤的乐曲。师旷劝说晋平公别听悲伤曲子，晋平公执意要听。师旷弹奏第一遍，有16只黑天鹅聚集在回廊门前。弹奏第二遍，黑天鹅都伸长脖子大叫，舒展翅膀起舞。晋平公觉得很有趣，还想听更悲伤的曲子，命师旷再次演奏。师旷依然劝说晋平公别听这种曲子。晋平公认为自己年龄大了，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无所谓。师旷只好再次演奏。这时有白云从西北天边涌起，大风刮来，伴随着雨水降下。大风掀飞了回廊屋顶的瓦片，左右的宾客都奔走逃命。晋平公感到非常恐惧，趴在回廊屋中间。此后晋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三年寸草不生。正和雅正的音乐，小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培养高超的志向，修身养性，延年益寿；大可以治理国家，教化民众，国泰民安， 五谷丰登，而低迷情欲浓烈的乱世之音，则令人情志散乱沉沦，放纵情欲，伤身败国。如现代摇滚乐为大躁和靡靡之音，听了这种音乐的人就会放纵自己的欲望，让生命被欲望主宰。所以很多摇滚音乐人吸毒乱伦，年轻早逝。四，听大法音乐，新生儿恢复听力。古代孔子听了韶乐，三月不知肉滋味。雅正的音乐可以正心，让人放淡欲望，修正人的德行。当今有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听力，听了大法音乐普渡济世后恢复了听力。还有一位医生和父母都放弃救治的未足月婴儿，听了大法音乐后已经出落成一位英俊少年郎。一位四川大法弟子的小外孙于2018年4月出生，发现口腔上颚有个小洞，舌头比正常婴儿短，吸奶困难，脖子短，双层下巴几乎盖住前面的脖子，更重要的是没有听力。医生说，孩子的耳朵和口腔内上颚裂口要分开做手术，再加上其他的还要多次手术，他们全家人为此很焦虑。于是大法弟子和女儿同修每天在小外孙耳边用 MP3 播放大法音乐普渡济世，每天都要抱着孩子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个月后的一天，外面打雷的声音惊醒了小外孙，小外孙哇的一声哭了。从这以后，小外孙的听力恢复正常了。四个月时到医院做术前检查，结果确诊孩子听力正常，不需要做手术了。只因坚持让孩子听大法音乐，并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奇迹就出现了。十个月时去医院做了一个简单的口腔上颚裂口小手术就好了。现在孩子2周岁多了，会说简单的话，自己吃饭喝奶，活泼可爱。一位北京市中学生在贺词中说，我出生时不足月，器官没长全，医院劝父母放弃抢救，父母同意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奶奶不同意放弃。就这样，我这个只有一口气的生命，在大法师父的佛光普照下，在普渡济世的美妙音乐中，现在已出落成身体健康的英俊少年。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标准，指导人修心向善。修炼人通过修炼自己的心性，遇到矛盾宽以待人，做什么事情先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然后辅以五套优美的练功动作，从而达到身心的净化，逐渐地同化宇宙特性。这套功法的最大特点是度己度人，一人练功，全家都受益。通过修炼提升后的大法弟子创作出的音乐，带有强大的慈悲的宇宙正能量，正能量能够清除不好的东西，所以听到这种音乐的人就会身心受益，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是直接与宇宙的正能量沟通，能够驱邪避疫，躲避灾祸，遇难成祥，逢凶化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